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礼拜二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川普说，我爱以色列，我将出访当地并造访加沙，亦将访问沙地阿拉伯等其他各个中东国家。他同时呼吁近200万巴勒斯坦人永久离开加沙，前往邻国。川普说，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我们会加以整顿。我确实看到了一个长期拥有加沙地带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将给该地区甚至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稳定。川普说，巴勒斯坦人之所以必须搬离，是因为加沙遭受了严重破坏。他说，美国会清除未爆弹，移平当地，清除损毁的建筑，并创建经济发展，为这个地区的人民提供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和住屋。川普还说，他不排除派遣美军协助重建加沙的可能。针对川普上个月做出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被迁出加沙的初步提议，来自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地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最高外交官上个礼拜六在开罗举行会议之后发表声明，拒绝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理由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驱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亦表示，他们不会支持撤离加沙。鉴于持续15个月的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导致加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任何清空加沙居民的计划都将需要以色列发挥重要作用。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加沙不再容留极端分子。他说，川普将这一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可能改变历史，非常值得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内塔尼亚胡盛赞川普是以色列历来最伟大的盟友。白宫官员礼拜二表示，大规模迁离加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可以说服埃及和约旦接受巴勒斯坦难民。川普亦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这个月迟些的时候在白宫会晤。川普说，我希望这次停火能够成为更大范围、更持久和平的开端，一劳永逸地结束流血和杀戮。但他说，我没办法告诉你听停火协议是不是会持续下去。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针对联合国机构的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停止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并继续冻结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的资助。川普在签署行政令之后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联合国应该在全球安全和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事实上它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帮助，反而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美国政府之前曾经多次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为该机构未能履行其宗旨，反而成为一些侵犯人权国家的庇护所。白宫表示，该理事会对美国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存在明显偏见，并指出2018年川普政府首次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该理事会通过的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比谴责叙利亚、伊朗和北韩的总和重要多。关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美国政府早在拜登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暂停资助。这一决策的导火索是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署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联合国随后解雇了九名涉案员工，并承诺进行调查，但美国国会仍然决定正式暂停资助，直至2025年3月。川普政府还特别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机构存在反对以色列的偏见，并已经下令国务卿卢比奥对其进行审查。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国务卿需要对所有推行激进或反美情绪的国际组织、会议或条约进行审议，并向总统报告。对于美国此举，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说，美国一直是联合国的重要支持者，其资助对全球安全和人道救援工作至关重要。他补充说，秘书长盼望继续和川普政府保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以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时间2月4日，川普政府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生效。中共随后宣布将对美国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并对部分原油、农业机械和汽车征收 10% 关税。另外，中共还对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公司展开调查，并将两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尽管中共作出反制，美国似乎并不急于进行谈判。川普礼拜二在白宫回应媒体的时候说，这个无关系，我们将在对抗中国与及其他国家的时候做得非常好。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川普明确表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他交谈，我并不着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透露，习近平方面已经和川普政府联系，试图展开对话，但川普政府的态度仍然强硬，并未立即回应北京的接触意图。在这个同时，川普政府对北约贸易伙伴采取不同策略，原本计划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政策被延后一个月执行，原因是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相继和川普通话，并且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和打击毒品走私。美中贸易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芬太尼问题。川普政府指责中共未能有效压制芬太尼以及相关化学品的走私，并威胁如果北京不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关税。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目前的反制措施属于象征性报复，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更依赖贸易，因此全面关税战将对中方造成更大影响。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中共更可能透过国内刺激措施来应对贸易战，而不是全面升级冲突。另一方面，川普礼拜二亦提到，美国反对中共参与巴拿马运河的物流管理，这个是美洲贸易的重要通道。预计川普和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可能通话，会是川普1月20日就职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通话，而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两个人曾经通过电话一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月4日抵达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并和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卢比奥在会上强调，美国将支持哥斯达黎加强化网络安全防御、5G 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禁毒行动。哥斯达黎加每年遭受超过1亿1000万次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经济运行。卢比奥说，这个对于哥斯达黎加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讲是巨大的挑战， 但他赞扬哥斯达黎加政府在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在2024年底，当地媒体报道，哥斯达黎加官员和美国大使馆合作，发现中国犯罪集团入侵该国的电信和技术系统，但是中共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否认这一指控。卢比奥对此表示，美国赞赏哥斯达黎加政府在 5G 发展上采取的立场，拒绝和某些受到中共政府支持的公司合作，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去年12月，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由于涉嫌在哥斯达黎加勾结当地电信官员和贿赂、欺诈等犯罪行为，已取得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5G 设备合约。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曾经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华为无法无天，已经是史上最明目张胆、规模最大的丑闻之一。哥斯达黎加政府亦对华为和多名哥斯达黎加前官员提告。除了网络安全方面，卢比奥这次亦重申美国对哥斯达黎加在禁毒领域的支持。他承诺美国将透过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协助哥斯达黎加政府压制毒品走私活动。他强调哥斯达黎加的努力不单只有助于该国，亦有利于美国，因为这些行动能够减少毒品进入美国的机会。卢比奥还说，美国将会优先向可信赖的盟友提供外援，而哥斯达黎加亦因有效利用美国援助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符合获得援助豁免的条件。这一次访问亦是卢比奥就任国务卿以来的首次重大外交行程。他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行涵盖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关注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中共影响力等议题。美国邮政礼拜二在网站上发布一条通知，显示将暂停接受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国际包裹，直到另行通知。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信件和扁平邮件则不受影响。从美东时间2月4日0点01分，即是北京时间13点01分开始，美国正式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北京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煤炭、液化天然气、农业设备和其他商品的入口征收 15% 的关税。川普关税行政令中包括一个条款，从中国邮寄的包裹必须通关，有资格享受临时关税豁免的中国入口产品亦将被征收 10% 的美国关税，亦就是说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取消了最低金额的关税豁免。这项豁免涵盖价值低于800美元的物品。美国邮政的新策略至少暂时阻止或者延迟来自 Shein 和 Temu 等零售商的包裹，以及亚马逊的部分包裹。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在2023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几乎一半以最低入口免税额运输的包裹来自中国。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Temu 和 Shein 每日运送到美国的包裹约占 30%。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15年符合最低入口免税额的包裹价值徘徊在1亿3900万左右，从该财年到2023年符合最低入口免税额的包裹价值增加了 600% 以上。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3亿6000万。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 杰森·史密斯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确保中共不再能够通过出口价值较低的产品来逃避适用的关税。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